好，我们接着上课。接着就是617页的经文，那这段经文一样，我们请班长带大家念一遍。
虽过魔行而现降伏众魔，是菩萨行，求一切智，无非实求，是菩萨行。虽观诸法不生而不入正位，是菩萨行。虽观十二因缘起而入诸邪处，是菩萨行。虽摄一切众生而不爱着，是菩萨行。
好，那这一边这段经文呢，白纸黑字不难懂了，不过最难懂的应该就是观十二缘起而入诸邪见，应该是这一句，你觉得很奇怪哦，因为你有对立啊。好，那我们来看这个解释啊，618页。那这边呢说，他已经过了魔行啊，所谓魔行就是世魔、五蕴魔、烦恼魔、死魔跟自在天魔。那魔的解释，它的意思就是障善啊，障碍善行。障碍善法，障碍善法就是魔的意思。所以当我们想要修学善法佛法的时候，五蕴就是我们的自身啊，一生病了，障碍我们没有办法去修行佛法，或者是起烦恼了，障碍我们不能修学佛法，或者是想要修学佛法的时候生命终结了，或者是有这个天魔，天魔来干扰，叫你不要修学佛法，你就修学世间法就好了。那这一段经文的另外一种翻译呢，我们可以看注脚663啊，这个地方如果视线是魔所行，但是却能够超越一切魔事所行，那这就是菩萨所行。所以在刮胡山这边讲到，显示是魔所行，能够超越一切魔境，这就是菩萨行。所以这边一直在讲菩萨行，也就是菩萨正道嘛，对不对？但是从刚刚的上一节课一直读到这里，你们觉得这个菩萨的境界是低还是高？高。因为一开始罗斯就讲了，这一边其实就偏重出世间会，那出世间会呢，至少都是圣者菩萨，所以这边的菩萨绝对不是这种心学的菩萨，所以就是用这种这个九学菩萨来教导我们如何在这生死当中如何去行。好，那上面这个身照这边讲到说，有跟无呢，其实都不可得了。那能够知道有跟无都不可得，只有大圣行了。那为什么呢？因为要说有，但是这个有呢，有没有相跟名？没有，所以无相跟名。那如果要说无，要说空呢，但却是万德尽行，种种的善行都做了，所以万德尽行呢，虽无而有了。这个无呢，就是说，虽然有种种的万德，那这种种的善法万德，它的本性是空寂的，对不对？本性空寂，但是却有种种这种万德，万德善行。那无相无名呢，虽有而无。无相无名虽有，就是有这些万行，但是万行都是本性之空，所以有跟讲有的时候呢，他绝对不会去违背无，讲无的时候也不会去违背有，也就是缘起是不爱性空的，性空是不爱缘起的。所以本这里要讲的，可能有时候讲有行，有时候讲无行。那有无虽然不一样，但是它的道理没有差别，也就是它的本性是空寂的。那这个魔行刚刚有讲过了，有讲过了。它虽然视线这种四种障碍，但是其实它早就超过这四种障碍了， 那现在只是在做一种示现而已。再来就是虽求一切智，无非实求。无非实求就是这个一切智呢，它不非实求了，就是还没到的时候，它不会去想要得到。所以罗什说，功行未足，就是未圆满的时候呢，他不会想要去求这个圆满的果。如果是想要求圆满的果呢，那就是非实求。所以深造说，一切智未成，然后半路求证，这叫做非实求。所以一切智是谁的智慧呢？佛的智慧。像非实求，在非实求这边讲的就是二圣啊，二圣。那二圣呢，它有净智跟无生智嘛。像阿罗汉，它有净智跟无生智。净智就是净烦恼的智慧，无生就是它不再有受后有的智慧，或者是这种无生法忍的智慧。不过这种智慧是什么呢？是什么阶段呢？就是刚刚离生死而已的。所以二圣呢，就是才离生死，他就以为究竟了。那这样是对还是不对呢？这是不对的。如果你说他知道他只是离生死的智慧，这是没问题。但是他如果把离生死的智慧当作是佛的智慧，那就错了。还有虽观诸法不生，不生就是不灭了，不生不灭，就是无生法，但不入正位。那罗什说观无生法就是取正法，不入正位呢，就是说明不取正法。那深造说什么是正位？就是取正之位，也就是像声闻他在修学的时候，他是会有见到位、修道位、无学位，对不对？所以他就有初果、二果、三果、四果这些果位了。所以这个正位其实就是就他体证的空性而有的一个果位了。所以三圣同观这个无生法，但是慧力弱的人、智慧弱的人呢，他不能从这个无生法当中出来。那慧力强的呢，他能够超越这个无生法而不证这个无生法。所以慧力弱的人就是属于二圣啊，慧力强的是大圣菩萨。我们看619页，这边要讲说，虽观十二缘起而入诸邪见。那深造说，观缘起，它主要就是断邪见的一个方法。所以观缘起，一般我们讲的是十二缘起嘛，但是它只是四相。那这个四相以什么为基础？以此故彼为基础。也就是说，你要知道这个四相呢，他们是因果关系。那既然是因果关系，那它有没有实性？没有实性。所以观缘起就是知道它是空性，对不对？那邪见是什么呢？邪见呢，就是认为诸法实有，实有法啦。所以它跟这个观缘起它是相违背的。不过菩萨他观缘起反而能同邪见者，所以他不是二圣所能够做到的。那怎么说他反同邪见者呢？也就是说他知道缘起即空，但是他却同邪见取定相。因为为什么邪见会认为诸法实有？因为他取定相，他取定相。但是菩萨同样取定相，但是他却能够进一步为他说法教化他，那这就不是二圣所能够做到的。所以我们看621页中间这一段的倒数1、2、3、4、5第五行，这就是另外一种解读的方式啊，就是以正见通达缘起空即性而又入诸邪见。那为什么呢？因为自在与外道论义，不是跟他细论，这个论义是教导他，主要是要去教导这些外道。所以以十二因缘教化他们，使他们也能够舍弃错误的思想， 不过这是所谓高级菩萨才可以，就是九学菩萨才可以做到了，初学菩萨是没有办法的。如果初学就想要入于这个邪见外道去教化他们呢，很有可能会被他们同化。为什么？因为本身的自见还不稳定，就算导正了，但是不稳定了，不稳定可能就又会被动摇了。所以菩萨虽然能够观缘起，但是他为了转化邪见众生呢，他能够怎样入诸邪见？所以你看，一开始维摩诘，维摩诘常常去什么地方教化众生？一些我们说的什么声色场所，因为声色场所绝对是不太好的地方，对不对？但是不好的地方，如果没有人去教化，他们永远不好。所以维摩诘就是秉着慈悲，然后去教化他们。这就是跟这种观缘起而入凡同邪见是一样的道理。好，回来619页。那虽摄一切众生而不爱着，这个摄一切众生的摄呢，罗什说这就是四摄法，布施、爱与同行、同事。那四摄是爱念众生的方法，但是现在是说爱而不着。那如何才能够达到爱而不着？或者什么叫做爱？怎样的爱才能够不着？所以这边的爱呢，它不是情爱占有，它不是情爱占有。这边的爱呢，是慈悲、尊重、善意、关怀，而且也不是为了取悦，而是为了利他引导，那才能够爱而不着。所以深造说四摄，摄众生，这是仁爱的一个极致。那他能够视众生就好像自己一样，又能够没有懒惰，所以能够做到视众生像自己一样，就是要将心比心，感同身受了。那要能够做到没有懒惰，就是你要有自调的方法，要有自调，就是你要有这种空心的智慧啊。所以才说这都不是一般初学菩萨所能够做到的。我们看622页。那这一段经文很短，还是念一遍。
虽乐远离而不依身心净，是菩萨行；虽行三界而不坏法性，是菩萨行。
那这边就是远离跟身心净，还有三界跟这个不坏法性。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组，远离跟身心净。那罗什这边说什么叫做远离啊？就是心是灭尽叫做远离，那远离就是空意啊。所以远离就是空意。那不依身心净的不依呢，是说明空意当中不取身心灭尽相。为什么不取身心灭尽相？因为身心有没有实性？没有。所以身心的本性就是空性，所以它不需要去去除这个法，因为根本也没有实法可去除。所以深造说小离离愧闹，大离离身心净，菩萨虽乐大离而不依赖。所以这边呢很有趣哦，小离离愧闹就是没有问题啊。所谓的离愧闹呢，我们看一下622页眼培法师这边所讲的。一般讲到身远离跟心远离嘛，对不对？那身远离是什么呢？你就跑到这个深山茅棚，不跟人家往来，这就是身远离啊。那心远离是什么呢？就是内心不起烦恼，叫做心远离。所以如果我们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不跟人家往来，那是不是身远离？是啊。但是你如果躲在房间里面打电动，那是不是心远离？没有。所以身远离跟心远离主要是在心远离的，远离烦恼。 那这边讲到说身远离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啦，但是心想要远离烦恼是不容易做到的。我们看623页，那二圣呢认为生死大累在身心啊，所以他们乐修远离。乐修远离主要是求身心灭，身心灭尽，入于涅槃。那看下一行啊，菩萨呢，他主要是通达一切法空即性啊。他通达法空性之后呢，他身心早已远离一切，还有什么可远离？为什么说他通达这个空即性之后，身心早已远离？因为有没有身心的法可得，实法可得？没有，身心只是缘起幻象而已，他没有实法。那认为有实法是我们的妄想，所以根本就没有身心可离。那没有身心可离，他又能够乐远离行，又不舍众生的一个救度，在生死当中度众生。所以如果这么看，菩萨是乐大离的。我们看622页，他说菩萨虽乐大离，这个大离是什么呢？身心尽。但是这个身心尽呢，其实深一层的意思呢，就是毕竟空性啊，诸法空性，所以菩萨虽然也是乐这个诸法空性，但是他不依赖诸法空性。所以你看一下这个注脚693的第二行啊，人家本来大正藏是什么？大离身心尽，结果他现在依着原本跟甲本改作大离离身心尽。如果你说大理离身心尽，但是你接后面那一句话，菩萨虽乐大理，那大理到底是什么？大理就是远离身心尽嘛。但是菩萨是远离身心尽吗？又不是啊。所以其实这个理应该是不用加上去的，因为小离离愧恼，主要是讲的就是我们身处在深山，远离这些众人的困扰，那心远离烦恼的困扰。大理就是能够提振这种身心本性空寂啊，这才是大理啊。那这种大理也是菩萨所乐求的了，但是他却不染着，不依住在这里的。所以大理离身心尽的第二个理，你把它去掉了啊。接下来，虽行三界而不坏法性哦。那三界呢，就是他能够受身哦，受身在三界当中。那不坏法性呢，罗什说就是处在三界当中而不迷惑了。所以深造说，其实三界就是法性啊。所以在处在法性当中，还有什么可破坏的啊？因为三界也不是实有的了，所以它的本性就是空性，空性就是法性了，法性即灭了。所以你虽然在三界当中，但是本性即灭，那还有什么可破坏的？并没有，所以才会说在三界而不坏法性。所以我们看623的第二大段的第二行，这边讲到说法性就是空性啊，因为三性的实性不可得，还有什么可以破坏的？但是凡夫在三界当中，他不知道三界就是法性，所以他迷断真如而不得解脱。那二圣呢，他是证得法性，但是他却不能够在三界当中受身了。那菩萨就跟他们不一样了哦。所以你看下一行，菩萨在三界当中呢，他不是随业受身哦，所以他是随愿，愿度众生，所以他是为了度生而受身。那虽然说是度众生啊，其实是方便自修，这也就是从利他当中完成自利的，那这就是菩萨的精神。好，接着我们看下一段经文。623页，我们请班长带大家念一遍。
虽行于空而执众得本，是菩萨行；虽行无相 而度众生，是菩萨行；虽行无作而现受身，是菩萨行；虽行无起而起一切善行，是菩萨行。
好，所以从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空、无相、无作，有没有？这一组是我们常常看到的东西，但是它多了一个无起。那这个无起，无起到底是什么？这就需要这个祖师的一个解释了。那我们先来看第一句了。虽行于空而执众得本啊，神照说，修行空呢，就是想要去除有执，去除这个实有的执着，而方执众得。这个方呢，这个方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方呢，就是方始，开始，就是你修行空除有的时候，正是开始去培养众德的时候啊。所以你看这个注脚701呢，这边就讲到说，你行空除有，正是开始培植众德的时候嘛，对不对？那这就是即空为有用，即空为有用，即空为有用，就是说。我们修行这个空观，就是为了要去除执着。但是你有没有执着，要在哪里才能看得出来？要在你的有行当中，要在你的行为行动当中，要在你的善行当中，在善行当中才能看出你修空破执的一个作用呢。所以才会说，这就是空为有用啊。如果没有境界，我们说我们在持戒，没有境界，你怎么持戒？或者说，像六度的前三度，这个布施、持戒、忍辱，你没有境界，你怎么忍辱？谁让你忍辱了？所以一样的道理，你说你不执着了，但是你要从哪里知道你不执着？就是从你去。利他的当中才能够知道你到底有没有执着。当你去利他的时候，人家嫌你麻烦，你会不会觉得核心好累金？这就是一种执着。或者是说你去做善事利他的时候，结果连一句谢谢也没有得到，你会不会觉得啊，实在是不值得这么做？所以如果觉得会，就是执着了。所以你说你没有执着，当然你没有去做，也不知道你有没有执着了。但是当你去做，你就知道你有没有执着了。接着就是虽行无相而度众生啊，我们看624页。那深照这边说，修行无相呢，主要是要去除取众生相。那当我们能够去除取众生相的时候，才能够依着这个无相无碍的去度众生。当我们不取众生相的时候，才是度众生的时候了。简单来讲就这样。那虽行无作而现受身，所谓的无作呢，就是不做生死业，或者是一般讲说不愿啊，就是空无相无愿，或者是空无相无作。所以这个无作跟无愿是一样的，就是你既然知道一切都是空无相的，那就不愿再受后有了嘛。所以不愿再受后有，就是你不要做生死业，就不会再受后有嘛。所以菩萨呢，他是不会去造作这种生死业了，但是他不造作生死业呢，却不妨碍他做立身的事业了。所以他不做生死业，他反而为了立身的事业呢，他才能够处处现身，处处受身而度众生。所以才会说因以何身得度而现何身，就是这样。好，那再来就是虽行无起而起一切善行。那这个无起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深照说，这个无起就是 要灭除诸起心。那这个诸起心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我们的分别取向执着了，分别取向执着，灭除这一些才能够升起诸善行啊。所以我们看注脚七零八刮胡五这边的这边集藏说，无起就是于一切处毕竟不起心，而方起一切善行，就是以无起而无所不起。简单来讲，就是我们的心虽然不分别执着，但却能升起一切的善行，这就是无起而无所起。好，我们看625页这段经文，我们请班长带大家念一遍。
虽行六波罗蜜，而遍知众生心心术法，是菩萨行；虽行六通，而不净漏，是菩萨行；虽行四无量心，而不贪着生于犯事，是菩萨行；虽行禅定解脱三昧，而不随禅身，是菩萨行。
好，那第一句六波罗蜜跟众生的心心术法到底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说行六波罗蜜难道能够遍知众生的心心术法？我们看626页，罗什他解释说，六度呢是自行法，就是自力法。所以六度它到底是自力还是利他，都有啊。确实啊，就是有几种说法啦，就是说前三度是利他行嘛，那后三度是自力行啊。那有的是说六度是自力行啊，然后四摄是利他行啊。所以罗什应该采取第二种说法。那所谓的自力行，它不是以自己为主的，它并不是以自己为主的一种修行方式的，它是以利他为主的一种修行方式。那既然以利他为主的一种修行方式，为什么又要说它是自力行？因为它在利他当中先完成自力，就是说你要去利益众生，你是不是先要去学习？你学习了，你才能够去帮助他、教导他嘛，对不对？所以你是不是先完成自己，然后再去完成他人？所以才说六度是自力行，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自己完成了，然后才能够去教化他人。那教化他人的时候呢，才能够知众生心。好，这是一个前后的阶段啊。不过他这边讲说，现在虽然能够自行六度，但是却也已经能够知众生心了。那这是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就是第六度。第六度是什么度呢？般若波罗蜜。那般若主要就是观法无相啊。所以他观法无相，但是不以无相为障碍，所以他能够知众生心。所以深照这边讲说，六度呢，它是无相行。为什么说无相行？因为你看布施，讲布施波罗蜜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三轮体空，就是施者、受者跟施物，这三者本性空寂，三轮体空。所以既然三者本性空寂，那它有没有相？无相，所以叫做无相行。那无相则无知，那这个无知呢，无知并不是没有觉知啊，并不是没有了别啊，而是不以概念妄分别来了解事物啊。就算举个例子啊，就好像如果发生一件事情，你在家里，然后外面发生一件事情，那你是会对这件事情用揣测的方式去了解它，还是你亲自出去了解它的来龙去脉？所以如果亲自去了解它的来龙去脉，这就是 很直观啊，就能够知道缘起，能够知道缘起性空的一个道理啊。那如果只是揣测的话呢，那其实你都不断的在取向啊，而且搞不好跟事情本身是有很大的一个偏差啊。所以这边所谓的无知，就是能够观缘起，了知它的来龙去脉，那这才叫做无知啊。所以无知呢，才能够骗知众生的心性。为什么？我们来看一下注脚716。注脚716呢，大智注论这边讲说，想要知道一切众生心所去向啊，心之所向，或者心里面在想什么，那要学般若。那为什么呢？因为诸法无有定向，因为一切都是缘起，对不对？那缘起不断的生灭，所以无有定向。所以众生要对外境产生认识，他一定要靠什么呢？靠根净识，是不是？根净识哦，六情、六尘跟六识。所以从这方面来讲，我们就知道心如幻化，因为你产生，我们说有贪心忍啊，有嗔心忍啊，有痴心忍啊。你怎么去分辨他是贪心人、痴心人、嗔心人？就是看他对境的时候，他所升起的反应嘛，对不对？所以如果看到那个包包，你就一直盯着他，很想买，这就是贪心人。所以就是有这种反应，所以心如幻化，就是心没有实性啊，所以才能够知道一切众生的内心的一个想法、心心术法。但是对于心跟境呢，其实没有知者见者，也就是知跟见都是没有主体的了，一切都是依因缘而有了。那下面讲说，如果一切众生的心心术法，他性是实有，而且是不虚狂的，那佛就不能够知一切众生的心心术法了。那因为一切众生的心心术法，他本性是虚狂的，没有来去，所以佛才能够知一切众生的心心术法。也就是其实我们六通当中有他心通，那他心通怎么修学？你就是要察缘悦色啦，其实从察缘悦色开始修学了。你这个人的一个表情、他的反应、他的眼神、他的态度，从这边去了解，那才能够知道，他内心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内心在想什么，都是由反映在外境嘛。所以内心其实是不真实的，因为不真实，透过缘起，那才能够知道一切众生的心心术法。好，所以说我们如果能够无相，无相就是他没有定相，那一切就能够如实了知啊，没有不知道的，因为一切都是缘起幻化的，那才能够骗知众生的心性。好，接着就是虽行六通而不尽漏。那六通呢，就是天眼、天耳、他心、神主、宿命跟漏尽，第六个就是漏尽通。但是他虽然有修行六通，但是他主要不是为了这个漏尽通。所以深造说，虽具六通，但是不是为了漏尽之行。为什么呢？因为观漏跟无漏，它是相对而有。所以漏跟无漏二者呢，本性都是空寂，所以叫做漏即是无漏。知道它本性空寂，才能够永处生死，跟众生同漏了。所以他怎么可能会漏尽，然后异于漏？所以漏跟无漏呢，他不会去做对立想。好，接着就是是无量心而不贪着生于凡事。那这边讲说是无量心跟凡事到底什么关系啊？那是无量心就是说我们修是无量心会报得什么呢？报得四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就是色界了。但现在缺偏 偏说犯啊。那为什么要偏说犯呢？因为众生从事梵天呐、啊，哦，以服侍梵天为主，所以才会举其这个侍奉这件事情来讲、啊、但是四禅呢，通名为梵呐、啊。所以你看注脚720，括弧一，这边讲说断淫欲天，全部都名为梵。所以如果讲梵呢？其实是色，这个色界。那这边讲说断淫欲法叫做梵行，那离欲也叫做梵。所以如果讲梵呢，其实是色上二界啦。所以讲梵其实它比较偏重于禅定啦，对不对？比较偏重于禅定。但是其实持戒也叫做梵行啦，尤其是出家戒，不杀、不盗、不淫，尤其是这个不淫，离淫欲法，所以它也叫做梵行，所以就是狭义的梵行。那如果是广义的梵行，就是修禅定，它没有这种淫欲法。好，那还有行禅定解脱三昧而不随禅身，我们看627页，禅呢就是四禅啊，色界。那定呢，就是空定，就是无色界；解脱呢，就是八解脱；三昧就是三三昧，空无相无作。那不随禅身呢，深照这边说，取其因而不取其果。那这样的修行才是自在。取其因就是你该修学的还是要去修学，但是你这样去修学，就像导师成佛之道里面所讲的，修天不升天呐、啊，不取其果。为什么不取其果？因为如果取其果会有什么过失呢？如果你修禅定 取其果，就是这边的禅定解脱三昧，你不是生长寿天，就是取证二生涅槃、啊、那跟这个菩萨行、菩萨正行是相违背的了。但是菩萨正行又不是不去修学，他是要去修学的，所以说取其因而不取其果。好，下一段经文，我们请班长带大家念一遍。
眼处不毕竟永离身受心法是菩萨行，虽行是正行，而不舍心清清净是萨行，虽行是如意足，而得自在神通是菩萨行，虽行五根而分别终身诸根立顿是菩萨行，虽行五力而乐求佛实力是菩萨行，虽行七觉知分而分别佛之智慧是菩萨行，虽行八正道而乐行无量佛道是菩萨行，虽行止观住道之法而不毕竟堕于涅槃是菩萨行。
好，那这边看起来就是在讲37道品啊。37道品是什么呢？就是4、4、4、5、5、7、8分为七大类，4、4、4、5、5、7、8。所以下次人家问你说，哎，37道品有哪一些？4、4、4、5、5、7、8啊，然后你就把前面三个四给它套进去，就很容易的。是念处，是正勤，是神主，五根五力七觉知八正道，这样就背起来了。所以除了37道品之外呢，他还有讲止观。所以我们看第一个四念处，虽然修四念处，但不永离身受心法。我们看628页。为什么不永离身受心法？因为身受心法不离五蕴啊。所以如果你如果永离身受心法，就是离五蕴了。离五蕴就没有这个身，没有这个身就没办法以这个身去利益众生的了。所以才会说，虽修此事法而不永灭五蕴而取证。那这边就分大小圣啊，小圣观身受心法而取证涅槃啊。那菩萨观身受心法，他不取证涅槃啊。 再来就是四正勤，不舍身心清净。那所谓的四正勤就是精进，精进分为四个，那这四个呢其实就是断恶修善，断恶修善简单就是断恶修善。然后后面这个不取故言理，这个你把它圈起来，这个我也想不到他在讲什么，所以你们可以自己想，因为怎么套都套不进去。因为他说不取故言理，那如果把不取对于上面是不舍的话，那变成就是虽行是正勤而离身心精进也不通啊，所以不知道这一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深照这边说小圣法行是正勤，他功行成就就舍入无为了。那菩萨虽然也行是正勤，但是他不会舍入无为。那是如意主而得自在神通，罗什是说他现在虽然学神主，但是其实他已经神通自在了。那深照说虽同小圣行如意主，但是他已经久得大圣自在神通。所以大圣自在神通就是他没有限制。我们知道说声闻法他在学禅定的时候他一定是入出禅出来，再入第二禅出来，入第三禅。比较厉害的是怎样呢？入出禅出来之后，他能够跳过第二禅入第三禅，这就已经算很厉害了，这叫做跳禅了。但是这个菩萨久学的菩萨不是这样，他能够入灭尽定出来，然后直接跑去欲界，跑去欲界。所以他对于这种禅定的接次呢是没有限制的，不妨碍他，所以这叫做自在神通。那这边讲到说如意主是神通之因，也就是说你想要发神通，你一定要成就什么？禅定。所以如意主就是禅定，主就是那个根本啊。那如意的根本就是有四个了，也就是你要发定，你要发定成就禅定，它有四个条件。那这四个条件叫做四如意主，这个四呢就是欲勤心观，欲就是意欲，我想要成就禅定，意欲力善法欲。那勤呢，你就要持恶行善嘛，持戒持恶行善你才能够生禅定。那心呢，就是心念力，念你就是要对于所缘境念念不忘嘛，细念于境才能够成就禅定。那观呢，也就是思维作意力啊，所以成就禅定才能够发神通了。如果没有禅定而他说他有神通，那都是假的了。好，接下来就是五根而分别众生诸根利钝，我们看629页。深照说小圣呢，唯有自修几根，他只有修自己的善根啊，但是他不善知他人的一个善根啊。所以在阿含经里面就有一个典故，像舍利弗教两个人教了老半天都没有办法成就，结果带去给佛教导，一下子就成就了。那为什么？因为他不晓得对方的根性是什么。一个就是喜欢美好的事物，他平常就是在做金饰的，那一个是做厨分的工作，所以他不能够针对众生的根性去施舍教导。那到佛那边就很简单了，佛就教那个做金饰的那个人修什么？安那班那熟悉，因为你要融化这个金一定要拉风箱嘛，对不对？所以风箱跟那个呼吸进出是很像的。那个打扫厕所的那个呢，就教他修不净观，因为那是他常常接触的环境，所以他很快就能够成就了。所以这边讲说菩萨虽然同时自修自己的善根，但是他也能够善知他人的善根，那主要就是让众生跟自己都顺这个善根。好，那下面讲到五力七绝分八圣道，不过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热求佛实力， 重点是分别佛之智慧，重点是乐行无量佛道。所以罗什说，现在虽然全部说明现行前法，因为三十七道比呢，其实是属于二圣法。那二圣法就是断烦恼真涅槃的，就是断生死的方法，这是算比较浅的。所以虽然现在显现是修行前法，但是它本身自己已深入，已实入身法。那所谓的身法是什么呢？就是佛之智慧了，所以就是求佛慧啊。所以深照说，他虽然同声闻的根力觉道，但是他的心之所求常在佛行啊。接着就是，虽行止观诸道之法，而不必见堕于极灭。那我们看一下注脚732。注脚732括弧一这一边讲到说，止观跟定慧它是不同的哦。那不同在哪里呢？他说定跟慧，止观定慧分两组啦，定慧是属于果啦，止观是属于因啦。所以止成就定，观成就慧，所以他们有因果关系。所以一开始修学的时候呢，细心在缘，就心系在所缘上，这就是止。那进一步去深达分别法无自性，这就是观。所以止跟观的差别就是在这边，一个是住在所缘境，一个是去分别所缘境无自性。好，我们看630页。所以罗什这边说，一开始呢是细心在缘，心系住在所缘境上，这叫做止。那止相应名为观。为什么说止相应名为观呢？因为止成就之后才能够观成就，并不是说先修止后修观哦。因为止观它是能够互成的。当我们安住在所缘，结果昏沉的时候呢，这时候要转修观，对不对？那我们修观，他在这个调举哦的时候就要修止，所以止观是互补的。但是如果要论成就啊，就是止要先成就，观才能够成就，因为观就是分别嘛。那如果你的心在不断动荡，你是没有办法仔细分别的。所以说止成就才能够观成就，所以说止相应名为观啊。所以深照这边所讲的也都是一样，但是重点就是止观呢，它是助涅槃，助涅槃重要的一个方法啦。那菩萨他虽然也修学这个止观了，但是他不随顺，他不堕于涅槃啊。所以他学止观，但他不堕于涅槃。我们把它讲完再下课吧。那下一段经文我们念一遍。
虽行诸法不生不灭，而以相好庄严其身，是菩萨行。虽现声闻辟支佛威仪，而不舍佛法，是菩萨行。虽随诸法究竟尽下，而随所应为现其身，是菩萨行。虽观诸佛国土永寂如空，而现种种清净佛土，是菩萨行。虽得佛道转于法轮，入于涅槃，而不舍于菩萨之道，是菩萨行。
好，那这边第一句呢，就是观诸法不生不灭，它就是无为嘛。那虽然不生不灭，它还能够以相去庄严其身。那为什么？我们看注脚737，注脚737括弧二，括弧二第二行这边说，观诸法不生不灭证无生法忍，这是大小共证的。不过小圣观不生不灭呢，它就离一切相不再有所作为了。那下一行就讲到说，菩萨是体会深刻的体会到诸法不生，诸法不生不灭。那这个不生不灭并不是离开了缘起法，对不对？ 是从缘起法当中知道诸法的本性不生不灭，所以相好也是不生不灭，所以不生不灭就是诸法空性。所以诸法是毕竟空，但是在毕竟空当中呢，是法法皆现，所以借由缘起而法法皆幻现，所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呢，都不离开不生不灭。所以因缘是如幻化，那菩萨不偏于空，所以他能够以三十二相庄严自己的身相。那要有相好，有相好来，有相好，它主要是因为福德。那福德呢，就是你要去修种种的一个善法功德才能够成就。所以菩萨虽然体证毕竟空性，他还是能够去行这些六度万行来庄严他的一个身相。所以就是如之前所讲的，虽行空，但是正好就是要植诸万行的时候。我们看631，所以深照说，修无生灭无相行，本为即灭相，不过这个时候正好就是可以广行善行来延好相，以相好延伸了。那这边讲到，虽然现二圣的威仪，但不舍佛法。那这个佛法不舍佛法，这个佛法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圣法。那大圣法的重心在哪里呢？就是利益众生啊，简单来讲就是延土熟生啊，你要做到延土熟生。那我们看注脚739了，注脚739刮胡一这边说，比丘具有怎样的威仪，菩萨同样要具有怎样的威仪。那为什么在下面两行这边讲到说，其实菩萨分两种，出家跟在家。那为了度化众生，在家菩萨他的行动是不受限制的，所以你看维摩诘才能够出入声色场所。但出家菩萨可不可以？不可以，因为他是在僧团，所以在僧团就要如法如律，所以一切威仪要具足。那如果不具足，不足以让人取信。但是他虽然具足二圣的威仪，但是他不舍一切众生，这就是菩萨行。那三面接着讲说，诸法究竟尽相，而随所因而现其身。那什么叫做究竟尽相呢？就是究竟的清净相。那究竟清净相呢，可以说是本性清净。本性清净，照理来讲，它是没有任何的形象可言的。所以当菩萨他证得，他能够离烦恼，证得这个本性清净的时候，他确实能够随着众生所应而现若干相，也就是说因以何身得度而现何身。再来就是观国土永寂如空，这个国土呢，它本性空寂，对对，因为它也是因缘所成，本性空寂。但是为什么要加一个永？加一个永就是一直如此啊。所以这种本性空寂是一直如此，不会有改变的了。那虽然是空的，但却能够现种种清净佛土。为什么呢？因为为了度化众生啊。所以说深照说，空本无所现，而为彼现，彼就是众生啊。所以这个净土属于创立净土，像我们要去西方极乐世界是仰望净土嘛，对不对？但是维摩诘这边所教导的就是，我们要去为了众生而创立净土，创立一个适合众生修学进修的环境。然后最后就是得佛道转法轮入涅槃，而不舍菩萨之道。那这个佛道得佛道转法轮入涅槃呢，简单来讲其实就是八相成道。我们看632页，八相成道，八相成道缩短来讲其实就三个阶段，就是成佛、转法轮、入涅槃。但虽然入涅槃了，是不是就结束了？并不是。所以说不永寂，他还入生死修菩萨法。所以我们看下面注脚1234第四行，他说关于这个道理有两种说法了。 第一个就是菩萨修行到正得初地的时候，他就可以怎样呢？四现八相成道了，也就是正得一分法身啊。所以天台众称为分正成佛，就是正得一分佛的功德。所以《华严经》说，初地菩萨他可以分身百界，在百界现身成佛，转法轮，因缘结束入涅槃。那尽管成佛说法入涅槃，但是他不舍菩萨道，还在菩萨道当中不断的精进。所以第一种是他成佛了没？没有，他只是圣者菩萨，但是他却能够四现八相成道成佛，所以这种应该算是实习医生啊。那第二种就是就近成佛，哎，成为大医王了。所以就是从就近成佛转妙法轮到正大涅槃，他还是不舍菩萨道，像文殊菩萨就是，一般说道驾慈航啊。那佛呢是尽未来劫，就是一直在救度众生，他永远不舍菩萨道。主要呢，我们看下一行，就是因为诸佛的发心呢，他的志愿不在成佛，而是在行菩萨道。那行菩萨道就是度一切众生。所以，如果菩萨急于成佛而入涅槃，不但不能成为菩萨，也不能够成佛。所以，不舍菩萨道在菩萨立场来讲是很重要的。所以，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如何去设立目的，怎么去设立目的。所以如果你的目的是了生死，当烦恼断除，不再有生死，你还会不会有所作为？不会了嘛，因为达到你的目的到了嘛，对不对？就好像你要坐到火车站，车到了你一定会下车嘛，是不是？如果我们设定成佛，设定成佛对不对？设定成佛对。那当你成佛的时候，目的到了，你就怎样？不再有动作了。这个成佛为什么要成佛？就是主要就是要利众生啊，主要是利众生。所以如果这个成佛呢是为了利益众生而成佛，所以所谓发菩提心就是上求下化嘛，是因为下化众生，所以立志上求佛道。所以我求佛道是为了要利益众生，所以目标是设定在哪里？利益众生。所以众生有没有尽？所以众生无尽，所以就算成佛了还是在利益众生。所以你看这个地藏菩萨，他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他会不会成佛？他当然会成佛啊，对，他成佛不是他的目的，所以就是他在利益众生的时候，他完成自利的时候呢，去利益他嘛。那自利利他成就了，他当然就是成佛了。所以他不是期望这个果德，但是这个果德他是会成熟的，他是会成熟，并不会说你有因无果啦，有因就会有果，但是他不是以这个果为主。所以说取其因而不取其果，所以一样设立的目标是利益一切众生，那众生无尽，所以佛道也是无尽的。好，最后就是听完这些话呢，那文殊师利菩萨所带来的大众当中有8000位天子皆发无上菩提心。那我们这个问集品到这边结束，下一次就从不思议品，不思议品在643页，所以下次是4月24日。好，我们超时太多了，我们一起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